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呢，这个宇宙啊、时空啊、人体呢，很多奥妙的奇景的意思。那么呢，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呢，很特殊的科学现象。那么呢，包括像呢，这个很多呢，这种像考古上面的发现啊，那么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什么呢？我想呢，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上一个世纪啊，科学家呢很偶然的一个发现。那么呢，这个发现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发现呢是这个样子，就是呢，科学家呢很偶然的情况呢，那么呢用两个盆子啊，那么这两个盆子呢就撒了几个植物的种子啊，撒了几个植物的种子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两个盆子呢就放在这个地下室里面。那放在地下室里面呢，我们晓得这个植物呢，它的生长过程里面啊，我们说呢光合作用，那么它就要有阳光啊，那么它要有水分，那当然呢它要有呢二氧化碳。那我们说呢光合作用的情况下面呢，植物呢消耗掉氧气了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呢这种呢碳水化合物，我们说这个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以呢阳光对植物来说呢，这个是像我们人呢必须要吃饭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营养来源，我们可以这么说，动力来源。那么这个科学家呢就这个样子，这两盆植物呢放在这个阴暗的密不见光的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呢，那么照道理讲呢，这个呢两盆植物呢应该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会有什么成长的。结果呢，这个科学家呢做了一个比对的实验，那么其中的一个盆子呢，他们就拉了一条电线啊。就从这个地下室里面拉了这条电线出来，那么拉到这个室外，那么一条线拉到室外以后呢，那么就在室外呢放了一根这个我们说呢金属棒，那么这根金属棒呢是暴露在这个外面，暴露在地面上面，那么呢线呢就拉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地下室这个这一盆里面，那么做了这样一个对比的实验，结果呢在我们现代科学的看法里面呢，这一根棍子是在外面，那么这植物所处的空间呢是一个密不透光的一个地下室里面这个实验的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结果。惊奇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呢接了一条线到外面的有一根这个金属棒的这一盆呢，这个植物呢这个豆子呢发芽了那么不止发芽了还成长了，而且呢绿意盎然。那么另外一边呢对比的实验的这个呢，我们就发现呢怎么样子呢，这一盆呢这个发芽的这个植物呢非常的枯黄那么简直是呢奄奄一息的状态。那么怎么会呢，拉了一条线呢放了一根电极棒，这两盆植物呢有这么大的差异呢？那么科学家呢在这种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发现这个现象呢，开始发现了，那么光是不是呢可能用某种形式呢透过这个呢金属棒，那么呢透过电线呢这所谓的呢传导到呢这一个植物这一盆上面，不然呢我们怎么解释呢这一盆植物呢它可以绿意盎然呢？那么呢这个现象呢让科学家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于是呢发现了这现象，这一群科学家呢他们呢就开始呢企图呢用我们呢现在科学里面可以解释的那我们来解释这个特殊的现象。所以呢他们讲说是什么特殊的光电那么导致于呢这个电线呢可以把呢这个阳光的作用呢反映到这个植物上面来。那不管怎么解释 我想呢，很多科学家呢对这个现象呢，事实上都抱以呢怀疑的态度啊，甚至呢不置可否。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呢，我们在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跟观众呢谈这种呢非常奇异的现象。那么呢，我们谈到这边呢，我们不仅呢要回想到呢，我记得我们在乾坤无限大的时候呢，我们跟观众呢曾经介绍过呢，那么另外一组科学家做过的类似的这种实验，他们做了什么实验呢？他们说，哎，这个在棉花田上面呢，用了一张这个棉花田的照片那么呢，这个照片呢。在棉花田上面借由这个无线电波呢，那么在照片上面喷一点点的这种杀虫剂，结果呢，这个照片透过这个无线电波呢，竟然反映到这整个棉花田上面，这个喷的在照片上面喷的这个农药的这部分呢，喷的毒药的这部分呢，很多的虫呢，死的死，逃的逃那么这一种呢，看起来像毛杉树一样，在我们的科学界里面呢，也发现了这种现象。那么呢，像这个植物呢，不见阳光这个呢，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个我们科学家怎么去解释呢？那么其实呢，我想呢，我们各位观众我们从这个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想呢，我们很多思绪呢，渐渐的呢，我们是不是呢，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情况呢？情况又是怎么回事情呢？我想呢，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毛杉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植物呢不见阳光那就不禁让我们想起来了，这个早期啊，这个中国呢气功高潮的时候啊，那么呢，这气功高潮里面呢有一种现象叫做辟谷现象。那这个辟谷现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辟谷现象就是呢，这个人学了气功以后啊，那么这个人可以呢不吃饭了。从此就不吃饭了。那么据说呢，中国古时候很多修炼的人就跑到这个山顶或者是山崖地上面就进去了，就再开始修了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食物的来源呢给解决掉了。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这个植物它可以不见阳光，那么是不是呢很像一个人呢可以不吃饭一样呢？所以我们姑且把它认为这个是植物的辟谷现象。那么这个辟谷现象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为什么我们人要得吃饭？那么这样一个练了气功的人，他可以不吃饭呢？差异点在哪里呢？那么如果说呢，我们愿意呢，打开一下我们的思索门，我们从多重空间的认识，我们一直在跟观众介绍假如当时候这个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这个炸出来呢，绝对不是三度的空间。那么像呢，中国早期呢，对空间的认识呢，也不是像我们现代人就是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空间呢，认为是唯一的空间。那么科学的理论也发现呢，它不是唯一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上次在谈这个毛杉树这科学里面的毛杉树呢，我们发现呢，就跟那个日本人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那么是不是呢，这个照片的这一点点农药？那么透过这个无线电波的方式呢，它在另外一个空间呢起作用了，那么造成另外一个空间这个地方呢，物质上面的影响，也就是它的能量场上面受了影响以后呢，那这些虫啊，这些在这个地方待的地方还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像中国的毛杉树那个拿了一个人的头发啦，一个人的东西，一个人的讯息以后，它插一根针，那么呢，在另外一个空间呢，透过这个空间呢，反映到这个人身上呢，这个是奇来有致。那么我们在科学上面呢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那么很明显呢，我们所处的空间呢很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空间。 那么再从这个角度再我们再来看，哎，植物这个实验，那么很简单了。那么是不是这一条线呢，跟这根电，这根呢金属棒呢，看起来这个空间形状是这个金属棒照到阳光了。那么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光呢是传不到这个植物上面，即使传到，那么也传到这个盆子上面而已，怎么会反映到这个在泥土上面的种子呢？那么如果说我们再从那个多重空间的角度上面来看，那么一样，也许呢这一根铁线啊，这一根呢电，这一根的金属棒呢，就好像一个练气功的人一样，哎，它启动了它的功能。我们说的功能呢，就是说呢这个生物体本身的本能。那么呢这个功能被启动了以后呢，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练气功的人一样，它可以不吃饭了。那么我们从能量守恒的角度上面来看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跟啊这个观众谈了，这个不吃饭呢，这个地底现象的人呢一样要消耗能量。那么至于它能量怎么来的呢，那是不是像这个植物一样在另外一个空间起作用？那么练气功的人呢，是不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呢采集这些能量来维持他这个肉身的能量，就像这个这一盆植物呢采集的另外空间能量呢，哎，可以让它绿意盎然。那么前一阵子呢，在中国大陆呢气功高潮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很多气功现象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事实上是非常普遍的去研究它的啊。那么呢像现在所承认的这种呢啊六种特异功能，这六种特异功能啊，像是特异自动啊，那么或者是呢啊不是用眼睛来视图的视字的啊，这种特异功能，特异功能，那么包括遥视啊，那么标靶呢预测这种特异功能，那么甚至呢包括那个心灵传感啊等等等等啊，这六种特异功能呢，事实上呢在早期中国大陆呢是普遍被研究过的。那么在中国大陆里面，很多这种特异人士呢，他拥有这种非常特殊的能力的。那么像这个，像我们说这个特异自动啊，我讲的这个我们在电视上面啊，很多人也看过了啊，这样一个人呢动那个意念以后呢，哎，那个这个这里有一根这个汤匙呢，动那个意念，那个汤匙可以弯起来啊。我们晓得这个哈，这个美国呢拍了一部电影，也发现呢，哎，美国这部分呢也有这样的特异人士。动一个意念呢，可以让一个人手碰都没有碰到的地方的那一根汤匙呢就弯掉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像这个飞眼呢视图像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怎么做呢？那么一个这个特异人士呢，用手用耳朵啊写了一个字，把它封在里面，那么呢放在这个特异功能的耳朵旁边啊，甚至让这个特异功能的手摸一摸，哎，他可以知道这里面写了什么字，写了什么字。那么这些呢都不是呢我们科学里面呢很容易解释他怎么去识别这些字呢。那么其他的像遥视啊，我讲的这部分呢，遥视功能呢，这个在西方啊科学界里面他们有这个灵魂离体的实验。那么像这些灵魂离体的实验呢，这一个呢受测试的人事实上是被关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甚至呢啊就像我们拍节目一样，哎，所有的摄影机从各个角度上面对准了这个测试的人啊，一直的拍着他的一举一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们指定这个受测试的人，哎，你去观察哪一个城市哪一条街他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科学家同时在这同一瞬间呢拍一个人就在那个街上看，哎，这个人呢怎么叙述那条街的。那么像这些实验呢，在科学，在西方的科学里面都做过很详细的这种灵魂离体的实验啊，那么可以呢叙述这条街里面的橱窗里面呢，啊，有什么摆设啦，街道有些什么现象，那么呢非常的科学。这样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呢，哎，它的街景是什么。好，我们说像这种呢遥视功能，那么像透视功能这种呢，哎，把它封起来啊，那么里面呢封了好多层，那么呢这个特异功能人士呢可以知道啊这里面摆了什么东西啊，那么甚至呢啊，在中国古代里面也谈到啊，很多呢这种呢特异功能人士呢，可以直接看穿人的人体啊，知道人呢啊身体上面呢啊长了一些什么样子啊，有些比如说长个瘤啦啊，哪里有病变呢，哎，他可以剖析的去看。那么甚至呢这些特异功能人士呢，哎，在屋内里面他可以看到屋外的情况，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墙呢事实上对他来讲是挡不住的，看过去呢可以看到墙后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心灵传感啊，预测功能啊，我想这个好莱坞电影里面拍的非常多了，嗯，像那些 A 最明显的啊，很多故事里面呢就发现，故事的主角里面似乎呢可以预测到呢同一个时候呢是不是要发生一个凶杀案的，那么在他的脑子里面似乎有模模糊糊的一些影像，他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大概是哪一个人，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呢会出现一些什么现象。那么在电影里面呢就利用这样子的情节拍成了一部呢非常悬疑的这种啊这种呢电影情节的故事。那么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什么啊，说穿了就是一个呢这个预测能力啊，一个人可以知道未来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像这一些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现象呢，科学家里面啊之所以呢啊没有真正去面对它，原因是因为呢很多我们在现代的科学里面不好解释它的，那么这些现象呢存不存在呢？事实上呢它是存在的。好，那么另外呢我们晓得呢像这个佛经里面啊，当时候呢这个2500年呢释迦牟尼佛呢啊在印度这个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啊，据这个佛经上面的记载啊，那么呢地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呢啊，事实上很多呢都是有这种像我们刚才谈到啊这种呢特异功能人士，那么也就是呢像这种呢特异功能呢啊，在佛经里面就是说这种六神通的这样子名词上面的叙述，那么像这个六神通呢，就有什么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什么他心通啊，那么像这个宿命通、漏尽通，还有一种叫做神足通的啊。我们说呢，这六种功能呢，在佛教里面呢叫做六神通。那么天眼通呢，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可能跟我们的遥视啊、透视啊，这里面呢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个前功能见大的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哎，从科学上面的理论呢，我们现在的解剖学上面所认识到的松果体，那么很明显的跟当时候古人还有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的现象呢，有关于呢这种呢穿越空间啊、遥视啦、透视这部分呢，在古代里面就叫做天眼通。那么天耳通呢，它可以听到呢啊另外空间里面一些声音啊，比如说呢像有一部分的人啊，可以听到呢据说是天上的音乐。那么这一部分的人呢，他就把天上的音乐呢经过他自己的认识以后编排成啊我们人间的这个音乐，那么这个听起来呢这个音乐就有很大很深的内涵了，那么就有动人的地方了，很多音乐家呢都有这种呢啊特殊的经验。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古代讲的这个天耳通呢有一点点关系呢？那我们肯定的在这边跟大家谈的地方就是佛经上面的记载啊，弟子里面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啊，他们有部分呢实际上是有天耳的功能的，听到呢另外的空间的声音，甚至呢也听到了遥远的人啊讲的什么话啊，像这种情况。那么其他呢像这个他心通，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前功无限大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了，植物就是这种功能啊，你要动火烧它，我们说巴克斯特那个实验动火要烧它，这才是一个念头而已，哎，植物就知道了。那么像这个呢在古代的记载里面这是非常啊平常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呢佛经里面的记载。那么另外呢像神足通啊，我讲呢这个神足通呢说起来呢啊可能就悬疑了一点了。那么这个神足通呢在历史上呢有诸多记载啊，所谓的神足通呢，事实上呢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啊，这个可以走路啊。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古时候呢有这种古人可以日行百里这个说法啊，那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走看起来走得很慢，但是呢他日行可以一天可以走上百里的路。那么一般的人呢一天大概走个十几二十三十里啊，大概累的，这个人怎么有办法走百里呢？啊， 那么呢，据这个经典上面记载呢，这个人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似乎呢突破了这个空间，走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那么他走的速度呢，我们晓得，如果说呢，哎，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前空无限大呢，跟大家介绍过那个四度空间，看我们三度空间呢，完全不是这种距离的概念了。我们知道呢，这个空间呢，事实上它也是给扭曲的。那么经过扭曲的空间，那走起来路呢，那么肯定是比我们三度空间呢走起来近多了。那么像这一种呢，在古代里面也有叙述到的。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啊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啊，像那个乾坤大挪移啊，这一秒钟可以在你后面啊，下一秒钟就跑到你旁边，跑到你前面。那么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讲，我想呢，我们碰到这种特异人士呢，他如果真的要打你，我看你就挨打的份啊。当你眼睛看到那一角度的时候，就从后面打你一拳。哎，这个在武侠小说里面也叙述到了。那么我想呢，我们武侠小说的作者呢，很显然啊，大概也看到呢，这古代人有这种记载，所以呢，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事实上呢，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那么另外呢，像在日本啊，这个忍术啊，我们晓得这个忍者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想的这个忍者呢，可能也不像这个电影里面拍的那个样子啊，是争强斗狠的。我想的这个忍者呢，可能呢，也是一个呢修炼人啊。那么呢，他们出现的一些现象呢，就像武侠小说情节一样，哎，这一秒钟可以在这个地方，下一秒钟一顿不见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对飞碟的认识？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多重空间里面呢，一旦你突破空间的限制以后，那么你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从另外一个管道进入到这个空间的另外一个位置，它完全不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情境。那么在我们这个用肉眼的看，在我们三度空间的看呢，它就这一秒钟在这里，下一秒钟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古代呢，就叫做神足通。那么其实呢，在圣经上面呢，也有一点点记载了啊。我们晓得这个摩西呢，带着这个埃及人，带着这个犹太人呢，出埃及记啊。大家看到了圣经上面都记载，这埃及的人呢，埃及的士兵呢，骑着马啊，骑着马车，那么追着一群呢，这个摩西带的啊，穿着草鞋啊，这样子呢，扶老西幼的啊。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一大群人不管他怎么走，怎么可能呢？这个埃及人骑着马追不上他呢？那么其实呢，在圣经上面呢，这种功能呢也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高级生命啊，我们说神啊，是不是让摩西呢啊也拥有了这种呢啊特殊的能力啊特殊的能力？那么让这一群人呢走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啊、看起来在这个空间走的是另外一个空间的形式。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么不就跟着这个摩西带了一群呢，这个会乾坤大挪移的人啊，那么呢，这个埃及人呢，不管你武器再精良，我想呢，这个埃及人怎么追也追不上啊，这个摩西带的这一群人，所以呢，在这种现象呢，像这个神足通啊，遁入另外一个空间啊，不只是另外一个空间呢，对古人来讲，没有什么稀奇的，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在经典上面啊，在历史上面呢，都有诸多记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到了啊，哎，似乎呢这一种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呢也不应该排斥啊，视为呢应该是非常合理的现象了。那么呢，在佛经上面啊，还有一个漏尽通，我想呢这个叙述呢就可能就少了一点啊。这个漏尽通呢，据说呢这个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体现出来的功能的？那么也就是一个修炼人呢啊圆满得到了。啊，在佛教里面叫做佛法神通，那么这可能呢动的空间啊范围呢可能就更大了，那么可能是神的能力、佛的能力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想呢我们现代人呢可能也不太容易去印证它啊。那么呢，在经典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漏尽通的记载啊，那这样子一个佛法神通，一个拥有呢这种高级生命的能力啊。那么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谈到这一点，其实呢，在历史上面呢，啊，我们看一下，像孔子，我们晓得呢，这个孔子呢，啊，是至圣先师，啊，那整个呢，儒家思想呢，影响整个中国人的文化。那么孔子呢，啊，我们说他著了六经，这六经呢，诗、书、易、礼、乐、春秋，啊，那么其他的五经呢，我们不觉得奇怪，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经典是易经。那我们晓得这个易经呢，啊，一般人对它的认识就是这个阴阳啊，这个卜卦啊，对不对？要预测未来，知吉凶的。那么一个子不与怪力乱神啊，这个孔子对他的弟子说，我不谈这个怪力乱神啊，这些呢奇奇怪怪的事情。像我们乾坤无间大的节目呢，可能孔子很多他不谈了啊，但是呢，哎，这一个人呢，啊，我们说这个至圣先师呢，我们这个孔子呢，竟然是著述了易经。那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易经系辞传里面都有这一类的技术。比如说什么技术呢？哎，这个孔子在易经系辞传里面他就说了，他说呢，无私也，无为也啊，感而不动啊，通天下，所以通天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我坐在这边啊，我也不动什么念头，我什么也没想，那怎么样呢？感，哎，有感觉的，感觉怎么样呢？通天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明显的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呢人体的特异功能呢，很明显的对孔子这样的人来讲呢，啊，他都说了啊，这种特异功能是存在的。所以呢，像这个秀才不出门啊，能知天下事，这个很显然特异功能的展现。那么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可以看到呢更大的空间里面啊，整个呢，哎，世界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么像这种技术呢，不只是只有呢孔子说过，那么像在老子道德经里面也都谈到了啊，这种呢秀才不出门呢能知天下事，这种呢啊遥视啊这个预测的这种功能啊。所以呢古时候呢很多读书人呢事实上都有这种能力的。那么在系辞传里面啊，也有这种呢不行而至啊，不急而速。那么什么意思呢？不要走就到了啊，不是很快但是马上就到了。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都是呢突破空间的这种现象。那么呢像孔子这样一个人呢，看起来他不讲怪力乱神的，其实呢他也讲修道。那么可见这种生命的特殊现象呢早在历史就存在了啊。那我们今天的科学呢也发现到了。那么我们乾坤无间大呢一直在跟大家谈的地方就是说，哎，像我们人体为什么拥有这些特殊的能力。那基本上呢我们乾坤无间大的节目呢啊，那么由我跟大家呢介绍这一部分呢，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呢，我想呢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尾声了。那我们下一季呢，我们希望呢就邀请更多呢啊学有专长的，甚至呢是精通呢哎这种各个这种特殊现象的这部分的专家学者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在宇宙、我们在时空，还有我们人体上面存在这些奇奇妙妙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想呢，我们的目的呢，啊，无他，也希望呢，为我们的视野呢，打开一个角度啊，那么可以看到呢，更多的这种宇宙的这种特殊的现象。那么，我想呢，今天的节目呢，啊，进入了尾声了。那么我们希望呢，观众呢可以期待我们下一季找到这些专家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怎么来谈这个宇宙、时空、人体等等奥妙思想。那么我想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谈到这边，非常谢谢呢观众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乾坤无间大的支持跟爱护。我们这边呢只能代表呢所有这些工作同仁，谢谢呢在这一季上面对我们乾坤无间大的支持。好，那我们呢下一季见。